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6月5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购物中心甘比广场前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很多行人主动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而且不时出现排队等候签名的现象。在芬兰工作的越南人乔签名后说：我知道中共在中国长期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我希望能站出来做些什么。乔说：简单的说，中共就是邪恶，如果我们不阻止中共，他就会毁了一切。他说：我也知道你们已经抗争了20多年，也希望中国的人们有一天能够醒来。
日本东京法轮功学员6月12日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前，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毛家平女士和其他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停止残酷迫害。毛家平女士2021年6月2日在家被绑架，她女儿傅伟彤在日本工作。
6月12号，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肯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菲尔特市举办信息日，向菲尔特市居民讲述法轮功真相，同时向民众征集签名制止迫害，并远离中共。行人纷纷签名支持，有的当场和学员坐在一起开始练功。一位工程师径直来到展位前说：我很早就知道中共在中国所犯的罪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么可怕的事情终究发生了，这种事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一位60多岁的女士在观看了展板后，立刻来到展位前询问如何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她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还告诉学员自己是中德混血儿，父亲是一位中国人，祖父的家产在60年代初全部被中共抢走，而父亲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后来祖父的惨死让他们都认清中共的罪恶。
6月12日下午，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汇集在巴黎市政厅广场，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的签名活动。巴黎人吕克是书商，在学习中文，他认为中共的迫害是对所有群体的迫害。当中共政权通过共产革命建立起来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了敌人，所有的活动都成为打击的目标。克里斯戴尔是画家，他表示共产主义最终变得荒谬专横，对人类犯罪，对少数族裔群体的迫害行为如同古拉格监狱，如同纳粹，完全是一样的。他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们来到这里，人们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需要签字的人来推进这件事，你们将会赢得这场抗争。
6月12号，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天气晴朗，多名法轮功学员来到爱丁堡著名的皇家一英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学员们摆放展板，介绍法轮功真善忍的指导原则，并展示五套动作优美的功法。他们也向行人递出真相传单，揭露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各种残酷迫害，包括活摘器官暴行。一位老先生表示，自己曾在使馆前见到过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他谴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还说自己之前已经在很多学员的弘法场合签过名了。有4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男留学生爽快地拿走中英文真相资料， 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欣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6月12日，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办活动，他们通过展示横幅、现场发言和发放真相资料等形式，向游客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了解了详情的民众表示希望能够帮助传播真相。来自前苏联的玛丽娜女士发言说，她从小就知道共产党的种种洗脑手段，言论控制宣传，总是用美丽的谎言包装自己，其行为却是最肮脏的，对政府的任何不满都会遭到镇压。罗德里格斯女士是一名西班牙语翻译，她说法轮功学员的发言提供了很多信息，让民众知道中共是如何滥用权力迫害民众的。罗德里格斯表示，我以前对中共的所为有很多疑问，现在我更明白了中共所作所为的动机。罗德里格斯说，我的第一念是，谁、如何、什么时候、在哪里，以及做什么能够帮助中国人。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法轮功学员郭振芳2021年6月9号晚在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公安电话赶往医院，发现郭振芳鼻孔有血迹，后背腰部以下呈紫红色，一条腿的膝盖内侧有伤口。郭振芳与妻子冯玉华于2020年11月25号被绑架，并被构陷到松山区检察院。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法轮功学员施梦乔女士2020年2月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18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2021年3月底在看守所被迫害致脑颅内受伤，在未经家属同意签字的情况下四次手术，昏迷两个多月，于6月6日含冤离世。
辽宁省大连庄河市法轮功学员徐明华2021年7月11号被绑架，家中生意被搁浅，孩子无人照顾。近日获悉，徐明华已经被普兰店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监狱。
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法轮功学员马坤芳老太太2020年11月6日被辽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入室绑架，当晚被以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2021年3月29日被辽阳市灯塔市法院非法庭审，被枉判三年半，家属已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6号是瑞典国庆日，在瑞典哥德堡的植物公园散步的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一位中年女子驻足观看，并对学员说，我从你们这里路过，有一种非常祥和的感受。她与旁边的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起来，她表示弟弟拿走了她在乡下的房子，心里很不舒服。法轮功学员向她介绍了法轮功和修炼真善人的体会，问她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能够去掉对身外之物的执着，会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舒适自在。我经常看《转法轮》这本书，这本书让我得到人生中真正珍贵的东西。学员的话使他激动地掉下眼泪。当他得知这本书可以根据传单上的网址上网下载后，连声向学员致谢说，我一定会看的。一对夫妇与法轮功学员交流后，非常认同真善人的准则。学员接着给他们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位先生说，就是因为中共不可能接受真善人，他才迫害法轮功。
6月12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杜伊斯堡市中心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同时演示五套功法，并穿插腰鼓表演，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聆听。有的当场学练动作，有的主动询问集体练功点的讯息，还有人在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当即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阿丽莎是一位学表演的学生， 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他立刻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随后他还请自己的几个朋友也来真相点签名。住在杜伊斯堡的梅尔夫告诉学员，我在2年前看到你们的活动，当时就签名反迫害，回家后我在网上找到了法轮大法的相关信息，现在我也开始读《转法轮》这本书了。梅尔夫还将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分享给姐姐和两个小外甥女，当天他们在真相点附近待了2个多小时，两个女孩子一直在学习着练功动作。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南昌市三位女士遭当局非法庭审，自辩无罪。2021年6月3号下午2点半，江西南昌市的三位女法轮功学员，57岁的谢春妹、73岁的梁美华、69岁的熊全妹，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三人分别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庭审约下午4点半结束，当庭没有宣判。2020年7月18号傍晚，南昌市西湖区国保大队的队长万俊等近20个警察冲入谢春妹家，像土匪般四处翻抄。当万俊要求谢春妹打开一个上锁的橱门时，遭到谢春妹的拒绝。万俊竟暴力将身材瘦弱的谢春妹双手反拧，并用力按在地上，导致谢春妹剧痛呼叫。当时在谢春妹家的法轮功学员梁美华和熊全妹两人当即大声抗议，阻止暴力殴打，却同样被其他人员施暴强按在地上。经过近2个小时的查抄，谢春妹家一片狼藉，大量的私人物品被劫掠。这伙人还分别到梁美华和熊全妹的家中进行搜查。2020年8月18号，谢春妹等三人遭非法逮捕。2021年6月3号上午，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预备对谢春妹三人非法庭审。庭审前，梁美华和谢春妹拒绝了法庭指定的援助律师。梁美华在视频中宣读了自己的无罪辩护书，从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等方面为自己做了全面的无罪辩护。过程中虽遭到法庭工作人员的多次打断，梁美华仍坚持宣读完了自辩词。谢春妹和熊全妹也分别为自己做了口头无罪辩护。谢春妹否认所有针对自己的指控，陈述修炼和宣扬法轮功都是合法无罪的。三位女士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心健康。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都曾经多次遭到迫害，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受到种种酷刑与虐待。天津警察暴力强制75岁老太按手印，民众谴责。2021年6月7号，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芳华小区居委会主任朱振及十多个警察逼迫家住芳华小区的75岁法轮功学员江广凤在污蔑法轮功的所谓三书上按手印，被老人拒绝。于是警察一起上，暴力强制江广凤按了手印。江广凤老人挣扎反抗，警察打江广凤老人嘴巴子，还从他脚上脱下臭袜子塞在他嘴里。江广凤的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均被警察掰得通红、发黑和肿胀。江广凤被强制按过手印后，人已虚脱，被两个居委会工作人员架回了家。他的右腋下痛得不能喘大气。在被架回家的路上，江广凤大声讲真相，邻居们也都见到了，纷纷谴责居委会里发生的对普通公民的暴行。
牡丹江警察一日绑架28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6月10日，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成立的22年后的这天，牡丹江市以七一安全为借口，调动四区以及市下属六个市县的公安分局所有派出所的警察，对不转化、不签字、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统一抓捕。截止6月11日中午，2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6人被骚扰，其中15位已被放回家。此次参与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是3月份由黑龙江省公安厅调到牡丹江公安局任党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的高中远，4月份上任的政法委书记、 杨国立。这些人指令政法委、国保、610执行中共政法委的清零迫害，在6月10日这天统一绑架骚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目前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陈希涛、郭立斌、傅燕、王新民、张涛、张玉莲、陈燕威、陈燕福、曲姓、韩姓法轮功学员、徐国珍。
湖南省耒阳市刘世清正告警察，迫害法轮功违法。近期，湖南衡阳耒阳市610指使社区警察以上门或到社区谈心的形式骚扰法轮功学员。2021年6月4号，耒阳五中教师、法轮功学员刘世清接到金星社区警务室主任谢军的电话，说是要见他一面，要到他家里去。事情的起因是2020年10月份，刘世清到社区警务室迁移户籍时，对众多的警察讲了许多基本的法轮功真相。当时谢军也在场。事后，谢军打电话向610构陷刘世清。610把这件事推给教育局，教育局又推给了学校。刘世清接到谢军电话后，主动提出到社区。刘世清去了后，等待他的有谢军、社区警察黄军林、社区综治办主任邓成成。当时警务室还有四五个办公的警察和一些办事的市民。表面上并没有什么严肃的气氛。刘世清说，对法轮功有什么不明白的只管提，我会耐心地以你们能理解的角度向你们解释。当时谢军一开口就说什么邪教、非法等词，被刘世清打断说，我今天来社区不是怕什么，法轮功不是邪教，也不是非法组织，这是我们今天公平交谈的基础，不然我马上走。你们是警察，一切都要有法律依据，请你出示法律依据。刘世清拿出手机搜索了国家认定的邪教给谢军看，并读给警务室的所有人听，说国家认定的邪教中并没有法轮功啊。刘世清接着讲了自己经历的两件事。一，2013年耒阳市国安要刘世清到国安核实一件事，当时见面的是国安副队长曹新华。刘世清向曹索要国安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曹无奈之下拿出了一本湖南省处理法轮功的意见。当时刘世清说，你们自己都知道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湖南省的处理意见能代表法律吗？二，2015年的一天，耒阳市教育局人事股股长、教育局610人员刘小红带了两人来到五中学校办公室，企图要刘世清去参加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学校领导叫来了刘世清，当时学校行政人员都在。刘小红拿出一张教育局出具的骨干教师培训通知书，说是要刘去参加培训。刘世清当时问刘小红另两人是什么人，刘小红说是司机。刘世清当时讲，第一，请问谁培训我？第二，一个培训通知要人事股长亲自送吗？第三，另两人是610的吧？第四，你们隐瞒身份，不敢公开自己的行为，说明你们自己都明白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你们做的事是见不得光的。刘世清把自己经历的事讲给了在座的警察，使他们明白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也是违背做人的良知的。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4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最近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早看透他了。最近我遇到几位老百姓，很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对中共邪党的本质的确已有透彻的认识。一位盲人说，中共是外君子内小人。有一天开车在路上，看到路边有两位老人互相拖拽而行。 我赶紧将车停在路边，看看两位老人是否需要帮助。下车一看，是一位老大爷正拖着一位盲人在往前走。我上前一问，老大爷说他是这位盲人的朋友，要送他去公交车站，并问我是否可以把这位盲人送到车站，因为车站离这儿还很远。我赶紧把这位盲人扶上车，边开车边与他聊天，给他讲真相。没想到这位盲人就主动念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说我认识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你们都是好人，我知道。我提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文革期间砸庙毁佛像，江泽民集团公然编造上演了一场所谓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假戏，制造舆论，妄图将迫害法轮功合法化。盲人大声说，中共邪党是外君子内小人，我早看透他了。这位盲人虽然眼睛看不见，可心里对中共邪党的本质了解得透透的。二，小伙子说，中共骗不了我，我看透他了。那天我和妈妈遇到一位30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很健谈，聊天中他说他的妻子有妇科病，本地医院跑遍了，外地大医院也去了，都没有办法，他俩一直没有孩子，看上去他很着急。我告诉他常规医疗办法不行，可以试试相信佛法，他有些认可。我告诉他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佛法就是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提到法轮功，小伙子一下激动起来，说我知道，我去印尼巴厘岛旅游时见到那里有很多人练法轮功，有一个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练法轮功，去其他地方旅游时也看见了，法轮功在外国都是合法的。我说那你一定知道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真相，比如什么自焚自杀等假新闻。他说这些他都知道是假的。我让他转告他妻子成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心想事成。妈妈补充说了一下自己的熟人得福报的故事，小伙子一听马上大声喊了起来，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并表示回家一定告诉他妻子念。我们劝他三退，小伙子立即说退退，我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并说我早就看透邪党了，他迫害法轮功就是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多，害怕他的政权不稳，他谁都怕，哪一天信佛教的人数多了，他也会整治佛教的。小伙子重复着说我看透他了，他可骗不了我。三，理发师说武汉死的人数10倍都不止。我去理发碰上一位年轻理发师，我俩聊天时他对共产党不说真话，更不让老百姓说真话，非常愤怒。他告诉我他认识一个人还是共产党的老干部呢，只因他在微信上发表一些个人看法就被限制流量删帖，最后被封号。理发师还跟我聊起他知道的一些邪党残害百姓，欺骗百姓，隐瞒疫情的丑事，对共产党自上而下隐瞒疫情的真相很清楚。我接着说官方开始说武汉才死了2000多人，后来一看太少，老百姓不可能相信，就又增加了1000多人。这位师傅气愤地说实际死的人是中共公布的死亡人数的10倍都不止，说国外死那么多人，武汉是爆发地，才死这么点人，谁信。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也是骗局，小伙子非常认同，一直不停地大骂共产党。旁边一个来理发的小伙子开始还替共产党辩护，后来就默默地听我们聊，偶尔插两句话，最后就一声不知了，只默默地听着我和年轻理发师两人聊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成念法轮大法好，严重心梗彻底痊愈。山东烟台来稿，1996年我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60岁。去年12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去保险公司办理业务，利用这个机会给公司业务主管小 L 讲法轮大法真相，讲因果报应及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他一直认真听，最后对我说，姐，你讲的这些我可愿意听了，我相信这世间有神灵。 接着我又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都接受，退出了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我临走时送他几本真相小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遇到危难只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他答应着说好。隔了几天，小 L 来我家，愁眉苦脸地说，姐，我丈夫住院了。接着他给我讲了他丈夫发病的过程。星期天他丈夫在家休息，感觉身体不舒服，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立刻起身到卫生间呕吐，喷射状呕吐，刚吐完就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不省人事了。他听到声音赶紧跑过去，一看吓坏了，连忙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她丈夫送到市医院急救。医生做了检查后对他说，回家准备钱吧，病人心脏血管堵塞，需要做支架手术，一个支架3万。小 L 忧心地说，她婆婆当年就是心梗去世的，她丈夫今年50多岁，她很害怕丈夫遗传婆婆的病。我告诉她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她讲了很多世人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真实故事。我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只要你诚心静念，一定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小 L 听完当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多星期后他又跑来见我，这次却是满面笑容，一见面就连声说，太神奇了，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姐，你一定要带我给师父上香啊。接着就给我讲了一个好消息，周三下午她的丈夫被推进手术室准备做手术，她坐在手术室外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也就半个来小时，她丈夫就从手术室被推了出来。大夫告诉她说，你丈夫不用做手术了，手术前做检查，他的心脏啥病没有，血压也不高，连药都不用吃了。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她丈夫就回家了。她说，那天从我家回去，她白天晚上一有空就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师父救了她丈夫。小 L 的激动和兴奋，以及对师父和大法的那种感恩，感动着我。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
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万平遭恶报落马。2021年6月9日，媒体报道，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万平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官方公布万平有放高利贷、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等罪行，还涉嫌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徇私枉法罪等。其实万平还有一个更大的罪行官方没有公布，那就是迫害法轮功。万平之前曾经担任过两个乡镇的派出所所长，在所长任上他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凶狠。以下是迫害事实。万平任麻城市忠义镇派出所所长期间，曾三次指使手下暴打法轮功学员刘峰。万平后来调任黄土岗镇派出所任所长，迫害法轮功学员变本加厉。期间万平参与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胡建真、严英忠、戴从礼。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万平的下场是他自己的选择，更大的恶报还在后头。希望参与迫害过法轮大法的人吸取教训，赶快将功补过，为自己选择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胆小怕事到无所畏惧，魔窟中修去怕心，清除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4号。 我得法前就体弱多病，胆小怕事。得法修炼后不久，邪恶针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我作为大法徒就要维护大法。我与同修们张贴真相传单，希望让世人明白真相。在张贴的过程中很恐惧，可是做成后回到家，当天打坐就突破了一个半小时。我明白我做对了，师父在鼓励我。随后我被绑架进黑窝魔窟。一次我们在囚室里传看家人送进来的师父的新经文，恶警突然闯入，我们赶忙把经文藏起来。恶警掀起被子，找到了同修写的举报信，念了起来，要制止警察执法犯法。恶警反手就给了同修两个耳光，厉声喝道：什么叫执法犯法？我当时非常害怕，很激动地大喊起来：你这就是执法犯法。恶警愣住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出去了。也许在那一瞬间，我的正念压过了怕心，符合了某一层次的标准吧。正念带动了功能，扑灭了邪恶的气焰，所以坏人一瞬间头脑空白，想不起来继续行恶。修炼是严肃的，尤其在邪恶的魔窟中，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的，遇到问题那真的是坦然不动才行。当时我心里不稳，这关过得不太好。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一次某同修公开练功，恶警殴打他，远远就听到同修痛苦的喊叫，我心里非常恐惧，电棍噼里啪啦和扇耳光发出的噼啪响声不绝于耳。我对电棍放电声很恐惧，可是我觉得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别人受迫害我不能无动于衷，无论多怕我都必须去制止。于是我去砸门，警察开门问我什么事，我说你们不准迫害大法弟子，不准迫害。恶警就叫来犯人把我拖走，随后警察骂了几声，这场迫害就不了了之。这绝不是我个人有什么特别，而是由于我有那么一个想要制止迫害的正念，符合了某一层次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师父制止了恶警。一次晚饭后，我在走廊上看到一个体型壮硕的女犯人在殴打同修。这个女犯膀大腰圆，正骑在同修身上左右开弓的扇耳光扯头发，很多人路过都选择低头无视。我看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心里不免有些恐惧，可是他在伤害大法弟子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就大喊一声，不许打人。这个女犯吓了一跳，扭头看我，动作停止了，然后她从同修身上下来，转身走了。我悟到，也许在极其邪恶的环境里，只要有那么一点正念，立刻就起作用，就能对坏人的坏思想起到净化作用，坏人就想不起来继续迫害了。大法弟子的言行都是有能量的，相信自己的正念一出，就能解体邪恶，自己的正念起主导作用。在魔窟中，怕是对修炼人最直接的一种考验。当时悟性太差了，用人心在被动地承受着邪恶强加的迫害，阻碍了神通的展现。这些神通都受我们的意识支配，意识突破不了人这个层次，修炼人就在人这儿打转转，坏人与旧势力才能伤害修炼人。可是坏人根本碰不到神，如何能迫害得了神？后来师父的新经文《红银二》玉传进来， 这篇的结尾处这样写道：大法图上九霄，主掌天地正人道。我读后悟道，大法弟子将要全面清理人间的邪恶，于是我的胆气也壮起来了，激动无以言表。大法弟子要主掌天地正人道，一切我说了算啊，邪恶算什么？警察说了不算。我感觉自己高大巍峨，一眼可定乾坤，我的心定下来了。巧的是，悟到这一点后的第二天，恶警就通知让所有人都去开会。我心里纯净的一念不动，坚定无比，我说了算。我表面很平静，内心很镇定地说，我不去。监视我的包夹犯人去报告警察，警察对包夹说，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得去，有不去的几个人架着抬着去。没有怕心的一言既出，事情立刻有了转变，我感受到了法的威力。从这开始，我处处要求自己绝对不能配合邪恶，即便有怕，一时去不掉它，带着正念去正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止迫害。在努力做的过程中，怕心就在被削弱，正念就在增强。突破一点就继续深入，我要练功，我要堂堂正正的修炼。可是包夹不断的阻挠，我就选在他们休息换班不注意时抓紧练功。大院子里有一片大树，我趁晚饭后就在枝叶垂地的大树下打坐。我对大树说，请你们保护大法弟子，如果我伤害了你们的枝叶，请你们谅解，当我圆满时，师父一定会给你们更好的归宿。这片树林都很激动，枝叶在抖动，都在闪闪发光。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很久，后来有一个犹大发现了我练功的地点。第二天，整排大树都被砍了，黑窝的围墙四角架设了探照灯。一次，邪恶在积蓄力量搞洗脑转化，服刑人员被集中起来开大会，政法系统的各级官员都到场了。邪悟者上台演讲，宣扬歪理邪说。一个大法弟子站起来，大声背师父的论语，阻止邪悟者给犯人灌输谎言毒素。刚背几句，就被警察揪着头发，拳打脚踢地拖走。邪悟者又张嘴要说，随即有同修站起来继续背论语。上来几个警察扯着他的头发把他拖走，然后又一个又一个，不断有大法弟子站出来接力，坚定的正念之能量场震撼着在场的每个人，让邪恶的洗脑计划破产了。这个洗脑会最终没能开成。每次考验都是一次升华的机会，过去了就不会再有。我们看到那些同修被迫害得很惨，可是这都是假象，其实他们的心性到位了。白天，这些坚定站出来护法的同修们被拉到酷暑中曝晒，夜里关禁闭不让睡觉。我的怕心又出现了，自己不敢站出来，在急切地盼望有其他修得好的同修能站出来制止。一天天看着他们被折磨，我等不及了，觉得必须立刻停止这场迫害。在早饭时，我在院子中大喊，不释放那些大法弟子，我就绝食。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有十几个同修一起和我绝食，被关禁闭的同修也呼应我们，里应外合一起绝食抗议。绝食半个月后，我们被野蛮灌食，强制输液。后来恶警就释放了被关禁闭的那几个同修。当时师父的新经文《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传进来了。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我们阅读后都很激动，觉得自己走对了。从魔窟回到家后，执着难以割舍， 名利情放不下，误在其中长期不能自拔，最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天起床晨练，觉得浑身无力，很快就要虚脱，休息一会儿继续练。我意识到不对，在卫生间里肚子刺痛，全身出虚汗，一点力气都没有。一个念头打入我的意识里，不行了，赶快叫人。可这个念头不是我想的，我赶快否定它，想的是，我是真修弟子，修大法这么多年，怎么能出这个状态？我有师父保护，真正的我不会有这个状态，疼的是他，不是我。分辨真我和假象，认清邪恶，我坚定地否定这一切难受。我心里喊，我就不承认你，你疼不是我疼，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是真善忍造就的，我没病，请师父救我。疼痛加剧，邪念让我想到儿子、母亲、丈夫，常人摆脱不了生离死别的痛苦。可我已经是大法弟子，朝闻道，夕可死，我得法了，什么都不怕，师父为我做主，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阻挡不了我，什么事都阻挡不了我。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当我的正念达到了法的标准，一瞬间，有一道像卷帘门一样的黑影在我面前刷地落了下去。随后，我身体立刻恢复正常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刚才的汗流浃背、虚弱无力、生死之际的抗争与拼搏、事过了无痕，好像与自己无关一样。这短短的一刻，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守住对师父和大法的正念，分清真我和后天外界强加的观念，信师信法，让我闯过了这巨关巨难，真的是人神一念间。无论在难中有多苦，都不能跟从他，只能有一念，你不是我，你疼不是我疼，我有师父保护，我的师父是李洪志。当我们不去考虑怎么求生，亲人怎么办的杂念，放下生死时，这一念就立刻劈山。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我经历了邪党的残酷迫害，多次生与死的考验，全靠对大法坚定的一念，使我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与巨大承受下，幸运地走到了今天。想想也很神奇，我从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能够走到今天，在大法弟子的责任下不断地归正走正，在走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执着心不断地暴露修去，不能等靠要，而是一切都在等着我们大法弟子开创，我们没有时间去慢慢修好了再回过头来做这一切，只能是边做边修自己，边修自己边救度众生。我悟，这也许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的一层含义吧。回顾多年的修炼历程，因为有师父的加持才无所畏惧，因为是大法弟子才在邪恶的阴霾下无所畏惧。感谢师父的浩荡洪恩，叩拜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于疼的点滴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若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1日。一、打坐腿疼。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看到成就生命四个字，浑身一震，第一感受就是，只要我精进修炼，就能圆满。当我把这个讲法学到第八遍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想法太狭隘自私了。 我们来到三界的目的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是来成就更多的生命来的。只要做好三件事，我世界里的众生都将成为未来的生命。我们用自己的智慧、才华、钱财、肉身等人中所有的一切来救人，好像是在舍弃自己的拥有。可是这些是谁给的呢？是大法造就着宇宙中的一切，是师尊赐予我们的一切，而这些都是用来成就生命的，不是过常人生活的。换句话来说，我们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其实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我从修炼以来这么多年，打坐的时候腿一直是疼的，使自己静不下来。忽然明白，我太执着于那个疼了，也就是对肉身的执着。释迦牟尼那一法门讲涅槃，最后放弃肉身，修到最高也只不过是如来果位，而我们的修炼是上不封顶的，最起码得不执着肉身吧。我们层层下走来到三界，肉身只不过是一个载体，因为有肉身能在三界中待，才能救人。师尊在法中也讲了，疼的过程是消业的过程。于是我对那些黑色物质说，你们将成就的是一个新的生命，符合宇宙标准的生命，变成白色物质，希望你们能主动来同化大法，放弃自己的生命和原有的一切。我的腿瞬间缓解了。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而在正法中，你要把这一切归心，甚至于去掉那些不足，变成好的，他就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在你正法中给你干扰，把正法变成他要的那样的。在学法的时候，舍不得这三个字显现出来，仔细想想，所有舍不得的东西都是修炼中要去掉的，甚至那些不足都舍不得，还怎么修炼啊？要舍得疼，舍得黑色物质，这才能修炼。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从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发表以后，我打坐一个小时就能够很轻松了。二，牙疼。从中共瘟疫那几天开始，牙就断断续续的疼，已经延续几个月了。开始我以为是把妈妈接来一起居住不习惯，后来严重了，才知道找自己，找到对妈妈的情，愿听好听的，特别是不愿意让人指使等一些执着心后，好过几天，然后又开始疼。后来我发现，我是怕那个疼，把那个疼的本身看重了。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怕疼就是不想吃苦，如果不想吃苦，那就不可能返回去了。师尊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还说，吃苦当成乐。我问自己，你乐了吗？此时正愁眉苦脸，捂着腮帮子，无可奈何地挨着呢。不乐就没有达到标准，换句话说，是没站在法上。短时间的疼，也许用常人的刚强可以忍受，可是时间长了，不用法衡量，是过不去的。那么怎样才是不怕疼的表现呢？把忍受变成接受，甚至享受，这样就会高高兴兴地对待疼，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享受可以消业呀，可以使你的修炼得到提高呀，可以一举四得呀。 像一个真正的修炼人那样，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向内找的同时，不去对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疼是假象，所以坦然地面对那个疼吧。三，否定疼。去年在进行项目中，我经历了修炼中从来没有过的考验，胯骨部位疼了60天，最严重的时候3天3夜没合眼，表面皮肤和原来一样，看不出一点差异，就是像锥子弯的一样疼。白天拖着一条腿照常做正实法的事，可是走个10来步就得蹲下来缓解一下，晚上疼得床上地上打滚，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当承受到极限的时候，脑袋里真我和假我就开始正面交锋了。假我说，去医院吧，缓解一下。真我说，你是神，常人大夫怎么能改变神的状态呢？假我说，同修说你这是糖尿病症状，你父亲就是糖尿病去世的，到最后还截肢了，锯掉了一条腿。真我说，刚开始得法时，师尊就给我们清理了身体，什么糖尿病啊，与我无关。假我说，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啊，还做什么项目，来年可别再遭这个罪了，干点别的不也是正实法吗？真我说，这是我的使命，不完成怎么向师尊交代呢？假我说，你在按明慧网的要求做，是别人没认识到的。真我说，向内找是无条件的，就是我的错，旧势力你别想让我和同修产生间隔，我就不上你的当。真我与假我不断地交织着，各种不好的念头不断地往我的脑袋里打，我艰难地否定着，明白这是旧势力在往下拉我。当时感觉到呼吸都很困难，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和旧势力的因素鏖战。弟弟买来云南白药喷剂，对着疼痛的地方喷了几下，顿时感到火烧火燎，不但没减少腿疼，心脏也难受起来了，因为没在法上嘛。我赶紧说，我错了，师尊我错了，冲到卫生间打开淋浴洗掉了。有一天晚上实在熬不住了，我就求师尊让我睡2个小时的觉吧。同修不停地为我发正念，那晚就真的睡了2个小时，睡得好香好香啊。师尊为我承受的太多了，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念九字真言，有时缓解了一些，到了晚上还是忍不住。好久不见的小妹同修偶然到我家来了，看到我的情况说，是师尊派我来的，姐你别着急，以后我每天开车来接送你去做项目。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越哭声越大，自以为是个刚强的人，很少流眼泪的。小妹同修说，姐你又要提高了。我擦了擦眼泪和同修说，走去干正事。从那以后，小妹同修每天都带着早餐来接我，晚上再把我送回家，直到项目的结束。外地同修到我家来说，把心放大一些，不要在一个点上去找执着心，跳出来。我们不但要为自己承受，还要为项目承受，为自己世界里的众生承受。我的容量扩大了，感觉疼痛减轻了许多。师尊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遇到矛盾的时候就应该去承受它，而且自己要能忍，你才能够真正升华上来。 参与项目的同修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一个同修手腕摔伤，肿得像小馒头一样，一个同修肚子疼，一个同修牙疼。即使这样，没有一个同修由于身体上的干扰而耽误做正实法的事，都是每天保质保量的完成着。因为这个项目是有时限的，并且要流水作业。同修们的那份坚持，使我从心底由衷地感到敬佩。旧势力就是冲着项目来的，其主要原因是我和同修在做法上没有达成共识，致使整体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漏在哪里呢？跪在师尊法相前，请求师尊的点化。师尊打到我脑海中两个字，棱角。我就想，棱角的表现是什么呢？自己党文化中毒很深，找到了自以为是的心、干事心、证实自我的心、求名心、同修情、争斗心、怨同修不配合、狭隘自私、不能容人等。我就问自己，你相信师尊吗？相信大法吗？相信同修吗？相信自己吗？你相信你能修成神佛吗？你相信这些磨难真的是好事吗？那怎样才能形成整体呢？在现有的层次中悟道，至少要做到以下这么三点。第一，甘当绿叶，无条件地去配合别人，这也是放下自我的过程。第二，有事商量，不去一意孤行，去掉党文化中的强势。第三，学会道歉，把自己放到最低的位置，有着大海一样的胸怀，用谦卑平和的心对待一切。不但自己做错了要道歉，就是自己受委屈了，一点都不怨自己，也能道歉，那就在提高当中了。当时项目也按时完成了，我就大量学法，一天学四五讲，腿疼坐不下，就跪着学，五套功法也在坚持练，尤其是第五套功法，拿上去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甚至身体都在颤抖，用同修的话说，越疼越盘。到腿疼第61天的早上3点多，疼醒了，那就发正念吧。一力掌，整个身体都被能量包围着，带动的身体和立着的手摇晃。我尽量控制不动，但收效甚微。然后我看到胯部有一块8掌大、黑色中还带着红色纹路的岩石，那个红色纹路像岩浆一样，只是比较细，黑黑的像呼吸一样的在动。我马上请师尊加持弟子，赐我3位真火烧它，可是力量不足，我就喊护法神快来帮我。我的护法神是龙部，大龙小龙都有的一群金龙，这个师尊在迫害初期给我展现的。那时我出去发真相册子的时候，又怕心要往常人门上放真相资料，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师尊就在梦中给我显现出护法神的形象。梦境是这样的，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刮起了大风，有一金龙从天而降，最大的落在了我家楼顶的平台上。我家楼一共4个单元，7层，也容纳不了金龙的身体，它的头和尾都在楼顶的外面。当时我站在距离楼有10多米远的地方，金龙就探下头来，用嘴拱我，非常亲近。我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看到了龙须、龙眼、龙鼻子上的道道皱纹，而我的身体被那些小龙包围着，它们都是立着的。从那以后，我的怕心去掉了很多。这时大龙就向我的胯部吐出火来， 那个火是螺旋式的，快到我身体的时候，就像钻头一样，随着钻头不断的深入，突破了一个一个的空间，一层一层无数的空间。有的空间小，那些小龙就直接飞进去了，也是吐着火的。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一个声音告诉我，好了，我的胯部的疼痛消失了，单手立掌的手变成了双手合十。谢谢师尊，谢谢师尊。60天的正邪交战，体重下降了10多斤，真是愧对师尊，愧对同修啊。没有圆融好整体，竟然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即使这样，师尊还是慈悲地保护着我，同修们也无私地在帮助我。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敢曝光邪恶骚扰，就是纵容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迫害20多年来，我被警察数次骚扰，每次都不敢曝光。偶尔有同修给上明慧曝光，我心里还胆怯，怕邪恶报复。可是越不敢曝光，邪恶越张狂。连续多年，每当敏感日两会时，总有警察上门，我心里压抑，一直生活在怕的阴影里。我纳闷，自己学法发正念救人也算精进，怎么还不如我认为差的同修呢？人家平平稳稳，啥骚扰事没有，我这个精进的却不断被骚扰，差在哪里？随着不断学法和看同修交流文章，我终于找到原因。我对正法修炼认识浅，根子在这儿。向内找原因，什么是正法修炼？师父这方面的讲法很多，但我没按法去做。我发现虽然自己法没少学，但遇事时还是陷在个人修炼状态中，一再的忍受委屈以求全。拿骚扰来说，不敢曝光是因为怕，由于怕，每次见到警察都唯唯诺诺，心里扑腾，把警察摆在上位，把自己摆在下位，感到他们强势，自己弱势，看重表象，无可奈何，因此邪恶骚扰老是不断。站在正法修炼角度看，骚扰是什么？是对法的破坏，是对师父正法的阻挡，是对救度众生的破坏。虽然警察骚扰时态度有时并不恶，但他是代表个人吗？警察是旧势力在人间迫害机制上的打手，打压是从微观到表面一个巨大系统铺下来的网，是师父不承认的。如果我们漠视了，就等于是对旧势力迫害的默认，磨难会一直持续不断。当我追忆所受的骚扰迫害时，发现有时候警察很伪善，骚扰时说咱们关系不错，我来看看你，你也别跟别人说，这恰恰是怕曝光。细想想，在20多年的打压中，警察手软过吗？我们不能老是被他们嘲弄。还有的警察威胁说，如果你给我上网，我整死你。可是如果真曝光了，他马上蔫儿吧。你越软，他越抓住你不放，是旧势力认为你不够格。有一次，一个警察在骚扰我时很凶，我质问他说，你跟法轮功有仇吗？他立即没电了，这话戳到邪恶根子上了，谁敢与宇宙大法为敌？你坚决不配合他时，他就没招。此后那个警察再没来过，我心里也越来越阳光。自肃江以来，警察对大法弟子骚扰不断，可是我发现出现一种现象，很多同修不敢曝光邪恶骚扰，觉得骚扰多了，时间久了，害怕了，不曝光也许能平安点。拿本市来说，今年几个区的同修都被骚扰过，面积很大，可网上曝光出来的很少。另外还有3个县的几十名同修被骚扰，网上也没见曝光信息。有个协调人说，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也不少，除了怕心外就是麻木，同修对正法修炼认识不清，觉得警察也没把自己咋样，自己也没签字，如果曝光了怕招事。 这是不在正法修炼上的认识。邪恶巴不得你这样，他好继续迫害。修炼是不能敷衍的，连曝光邪恶都不敢，那是纵容邪恶，这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标准吗？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邪恶迫害着我们，撒着七天的大谎，不揭露他能行吗？我们就是要叫世人看到他邪恶的本质，看到邪恶的所为，看到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邪恶是怕曝光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要怕呢？如果很多人都不敢曝光邪恶骚扰等迫害，旧势力会抓到把柄，这么多人在骚扰面前不敢吱声，这怕心小吗？这叫什么大法弟子？得继续往下弄呀。因此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像阴霾似的总也不散，如盘丝洞的妖精总缠着你。另外你不敢曝光骚扰，警察会对你手软吗？他们受谁指使？越软他越捏吧。比如本地有的同修每年都被骚扰一两次，有的被骚扰多达五次，不敢告诉别人，每次骚扰后好长时间大家才知道。还有的同修正是大法的事没少做，看着挺精进却离世了，还有的病业住院。做事多少不等于修，法理明白越多越充实，磨难是旧势力安排的，如果你用个人修炼的认识来对待骚扰，遇到磨难不能用正法修炼的理来衡量，就抑制了神的一面，使邪恶有空可钻，那样必然走在旧势力安排个人修炼的路上，干扰旧人不说，也干扰到师父正法。只有全盘否定，不承认这种骚扰才是超越他，磨难自然离你远去。曝光骚扰也是对警察好，不让他们犯罪，好有未来。要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公务员法已经对卸磨杀驴做了铺垫，办案终身制，退休也要追责。对于执行不符合法律、法规和不正确的命令的执行者，由本人对后果负责任。眼下倒查20年的政法系统大清洗已经开始，精细人哪有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大法弟子也可以根据宪法等法律起诉那些上门骚扰迫害而不听劝告的邪恶警察，不管时间久远，他们骚扰大法弟子的罪是抹不掉的。近期明慧网有篇文章，站在政法基点认清邪党清零恶行，理性很强，对于骚扰和迫害，作者说，我立即发出强大正念，从最微观至表面彻底清除旧势力利用邪党的清零行为，干扰师父正法，对大法的不敬，对众生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破坏性的检验，大法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承认旧势力对正法的一切参与。然后念正法口诀，顿感天清体透，我知道旧势力的阴谋破产了，在法中解体了。邪不压正是天理，邪恶最怕曝光，别看警察骚扰时很凶，曝光后又谁敢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有吗？都在互相推诿，都在担惊受怕。前几年有几次，本地两会前警察普遍骚扰大法弟子，同修把公检法司和政府等部门电话上网曝光，国外同修讲真相电话瀑布般倾泻而来。当时有个市长正在开会，电话不断，市长很生气，对公安局长说，以后你们别惹法轮功，消停点。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我们是最正的，我们怕啥？在不断曝光邪恶的同时，就在解体邪恶，就在结束迫害。警察见到大法弟子就胆怯，就老实，如此邪恶迫害还能维持下去吗？不敢曝光邪恶骚扰，就是纵容邪恶。大法弟子来到世上就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不但要及时地曝光邪恶的骚扰等一切恶行，同时还要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清零行动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让那些不可救药的邪恶之徒立即遭报，结束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现层次一点体会，望同修以法为师，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